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这个钟头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0赫41米。现在是6月26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10点正。在这个钟头的节目内容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之后播出第二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将个焦点转去香港，看看以香港举行的 G20 高峰集会前夕的一个集会，呼吁国际社会向香港当局施压，撤回送中条例。香港反对俗称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争议持续，过去两个礼拜发起了两次的百万人反送中大游行的民间人权阵线，在香港时间星期三就在 G20 高峰会前夕举行，在中环发起了 G20 Free Hong Kong 集会，希望藉国际社会向香港当局施压，回应最近反送中运动的五大诉求。另五大诉求包括撤回送中条例、收回612警民流血冲突的暴动定性等等。而另外有超过1500名反送中的网民呢，香港时间星期三早上开始进行了马拉松式的19个至20国家驻香港领事馆游行，并且递交请愿信，希望各国在 G20 峰会当中向中国提出香港议题，要求中国当局承诺保障香港的法治和民主。咁而家我哋接通咗美国之音喺香港嘅特约记者汤慧云嘅电话，为我哋连线报道香港民阵今次嘅 G20 Free Hong Kong 集会嘅最新情况噶。汤慧云你好，
系任敬阳你好，
系，请你同我哋讲一讲你而家嘅位置，以及今次 G20 Free Hong Kong 集会而家系咪已经结束咗啦？同埋即系个最新情况究竟系点啦？
係，咁佢而家目前嘅位置咧，就喺中環愛丁堡廣場附近噶。咁呢度咧，亦都係咧民陣 G20 Free Hong Kong 集會舉行嘅地點附近嚟噶。咁目前嘅集會咧，仍然咧喺度進行緊嘅，而且咧仲係非常之熱鬧。咁睇到咧，附近仲有好多嘅人咧，不斷咁樣咧係湧入去呢個會場個方向咁樣噶。咁咧就喺較早前咧，就係由香港眾志常委羅冠聰咧，亦都發表過一啲嘅談話啦，同埋佢都帶領群眾咧就高呼香港人加油，Free Hong Kong 即係自由香港同埋民主等等嘅口號㗎。咁我哋而家一齊聽一下剛剛現場嘅實況嘅一啲嘅錄音啦嚇。咁其實呢個集會嘅場地呢，亦都係2017年3月前財政司司長曾俊華，佢當時呢係競選特首嘅時候呢，佢作為一個候選人嘅時候呢，亦都喺呢個場地嗰度呢，即係愛丁堡廣場呢舉行過一次嘅造勢大會㗎。咁當時呢都可以講係即係香港即係僅有嘅即係特首造勢大會嘅一個即係萬人空巷嘅情況。但係呢以我今日嘅觀察呢，就發現呢今日呢一個民陣嘅集會呢係比曾俊華當時嘅呢個造勢大會嘅人數呢係更加多㗎。咁但係呢大會呢就係冇話過呢會公布呢個人數住㗎。咁亦都係據記者嘅觀察呢，就係話今次參與呢次民陣 Free Hong Kong 集會嘅人咧，即係包括老中青啦，尤其是咧以年輕人居多噶。咁頭先亦都訪問咗咧幾位咧20歲左右嘅大學嘅女學生啦。咁佢就話咧，其實今次佢哋參與呢個反送中運動咧，主要咧就係怕咧香港會變成中國一個普通嘅城市，會變成一國一制，亦都咧就驚住咧呢個嘅送中條例咧會即係引入咗即係香港即係將中國嘅法例咧。或者是司法的管轄呢引入了來香港，令到香港人可能要被禁聲，他就是即最怕就是被禁聲和即失去了這個資訊自由啊樣的。而這個也都看到呢反送中呢是可以即反映到呢，就是說即反送中的運動即由踏入6月之後的6月9號和616兩次的超過百萬人的大遊行啦， 咁亦都係至到而家嚟講咧，這個即係運動嘅高潮咧，至今咧都係未散嘅，因為咧即係睇到而家呢個現場咧，真係越嚟越咧係多人咁樣會湧入去，咁亦都係睇到咧裡面嘅人咧都係咧唔肯走啊，所以咧其實剛剛咧都出現咗呢、這個即係人逼人啊，即係逼爆呢個愛丁堡廣場咁嘅情況㗎。咁亦都咧即係有呢、這個與會嘅人士咧就會認為咧，今次咧係一個咧即係要一定要咧係港府咧係去撤回呢一個嘅送中條例，而唔係暫緩，因為咧就驚咧暫緩咧始終都係留一個尾巴喺度啦。咁你都期望咧國際社會咧係可以向港府咧施加更大嘅壓力。咁都有與會嘅港者咧就會覺得咧今次咧係香港人嘅一次嘅人民外交嚟㗎。咁亦都係香港人軟實力嘅表現，令到香港問題咧唔再係中國定義嘅所謂嘅內政問題，而係咧國際社會點樣睇中國去履行呢、這個。國際條約的表現咁樣樣㗎，阿任敬陽嚇。
係嘅，咁啊，今次呢個 G20 Free Hong Kong 集會，其實佢哋個主要訴求咧係乜嘢咧？
係咁，其實咧而家就睇到咧，即係而家集會咧，即係人咧係仍然咧係繼續咁樣去湧入啦，咁所以咧就係逼爆嘅情況係越嚟越咧係即係睇到咧係冇減退嘅。咁而今次嘅訴求咧，主要係因為咧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同埋律政司司長鄭若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等嘅港府官員咧，喺民陣6月9日同埋6月16日兩次100萬人同埋200萬人嘅反送中大遊行之後咧，仍然係冇正面回應遊行嘅五大訴求，只係表示咧暫緩逃犯條例嘅修訂，而且咧就修例引起嘅社會修例引起社會不安咧係致歉咁樣噶，咁但係咧但係就冇回應話即係要撤回呢一個嘅訴求，咁而林鄭月娥亦都係即係冇再咧係即係喺即係近日咧亦都冇再咧公開露面咁樣樣噶，咁而20國集團即係 G20 峰會咧就將會喺星期五同埋星期六，即係6月28同埋29兩日咧就喺日本嘅大阪舉行，咁而民陣號召香港人今日即係星期三6月26日夜晚黑8點去到中環嘅愛丁堡廣場咧，係再度集結。咁民陣召集人岑子傑咧喺較早前就表示咧，過去兩個星期兩次過100萬人嘅上街反送中大遊行，畫面咧係震撼全世界，反映咗香港市民對港府嘅不滿，呼籲市民咧一定要堅持反送中嘅理念。岑子傑又呼籲香港人喺國際大事嘅前夕，給予特首林鄭月娥重重一擊，要求港府回應反送中遊行嘅五大訴求，包括係撤回逃犯條例修訂、追究612警方過度使用武力、承諾不檢控示威者、取消612定性暴動，同埋要求特首林鄭月娥下台㗎。任敬陽
係咁啊，今次反送中運動引起咗好多嘅新一代年輕人嘅關注。咁其實主要原因究竟係乜嘢咧？咁同埋即係佢哋認為要趁 G20 峰會呼籲國際社會向香港當局施壓，咁其實有啲咩作用呢？
係咁，一名18歲嘅大學一年級學生梁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有參與6月9日同埋6月16日兩次嘅民陣發起嘅反送中大遊行，亦都有參與民陣6月23日嘅抗議警察濫暴集會。梁同學就表示，反送中是他人生第一次投身社會運動和參與遊行，因為他和很多香港人都不想香港變成中國其中一個普通的城市，希望捍衛香港司法獨立等的核心價值。他為香港的成功之道和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吸引大量的國際投資者來到投資，主要是因為香港不受中共的直接統治，仍然可以維持司法獨立等的核心價值。梁同學又表示，就算他一出世的時候香港已經移交了給中國，但是他仍然不信任中國政府，他又認為反送中運動正是反映很多香港人對中國政府的不信任的。聽下梁同學怎樣說。
就算是一出世了，本身土長都已經是移交給中國，我們都是覺得中國現在有很多的不足咯，那個政府我們都是不是太信任咯，還有很多上網都有得看的教科書都會有提到，中國政府啊、共產黨啊，那些有些資訊我們會認識到咯，會知道共產黨是有很多不足咯。
咁梁同學又表示，希望 G20 峰會嘅時候會關注香港反送中嘅運動。佢又認為咧，國際社會可以俾港府更加大嘅壓力，例如英國政府將會係暫停批准出口群眾管理裝備俾香港警方，直至到就香港人權同埋基本自由嘅情況嘅關注咧，係獲得全面嘅回應。佢認為咧，就反映香港反送中運動已經係受到國際關注，會對港府造成更加大的壓力。梁同學又表示，他會堅持參與和平的反送中行動，直至到港府回應訴求撤回修例的。任敬陽
是這樣，除了星期三晚的集會之外，有網民在星期二就發起了眾籌，就趁這個 G20 高峰會議前夕，在美英日等多個國家的主要報章刊登頭版廣告，去呼籲國際社會關注香港的反送中運動，並且向中國方面施壓。那個眾籌的反應究竟是怎樣？
係咁，香港網民反送中嘅抗議行動咧係相當多元化噶。除咗遊行集會之外，就有網民喺星期二，即係六月二十五號朝頭早六點開始，以 Freedom Hong Kong 啦，即係自由香港人嘅名義，喺眾籌網站 GoGet Funding 發起咗行動，目標咧係眾籌300万港币，折合大約係38万美金，就趁 G20 峰會舉行前夕咧，喺全球主要報章刊登頭版廣告，呼籲國際社會關注香港逃犯條例修訂嘅爭議同埋警察濫捕嘅問題。截至到星期二下晝五點，已經錄得咧係超過22000人嘅捐款，喺11个钟头之内筹到670万港币，折合大约系86万美元，超额咧系超过一倍完成噶。咁众筹发起人发表公开信表示，香港政府提出修订逃犯条例，令到白色恐怖笼罩香港。但是香港政府咧就充耳不闻，其后警方施以催泪弹镇压和平示威者，公开信重申要求港府释放示威者、撤回修例同埋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方使用暴力，希望国际社会伸出援手。各国领袖喺 G20 高峰会支持香港人，而截至到星期二晚八点，已经确定刊登广告嘅报章系包括6月27号英国《金融时报》、美国版和亚洲版头版的右下角，费用大约是12万港币，而6月28号的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全版大约是超过93万港币，而6月28号的 G20 峰会举行当日就在日本的《日本时报》第二版四分之一版、日本《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和德国《南德意志报》等的陸續咧係刊登廣告㗎，咁而義工咧正係聯絡各地嘅報章，包括係澳洲、法國、德國、愛爾蘭、台灣、印度等等，希望帶嚟更加大嘅影響力。發起人亦都表示，會按咧最終籌集嘅資金數目咧決定喺幾多個國家嘅傳媒刊登廣告，如果最終有餘款嘅話咧，就會捐俾反送中受傷被捕者人道支援基金㗎。任敬陽
係咁啊。另外有網民喺星期三早上開始進行咗一個馬拉松式19个 G20 國家駐香港領事館嘅遊行，並且遞交咗請願信嘅。咁啊，情況係點咧？
係咁，大批網民咧就喺星期三朝頭早九點開始咧，就喺中環遮打花園集合遊行，係進行一個馬拉松式19个 G20 國家駐港領事館嘅遊行，並且向領事館代表咧係遞交請願信噶。咁喺9点半左右，大約1000名遊行人士就率先到花園道嘅美國駐香港同埋澳門總領事館，同埋附近嘅歐盟駐港澳辦事處同埋英國駐港領事館咧係請願噶。遊行人士咧喺美國總領事館門外咧請願同埋高呼英文嘅口號，包括咧就香港比起中國嚟講係太細小，香港需要國際嘅力量去幫助，同埋自由香港幫助香港等嘅口號㗎。聽下遊行人士點樣個嗌口號嘅現場情況啊！咁遊行人士抵達英國領事館之後，再分批到灣仔一帶嘅各國領事館，例如係意大利、澳洲同埋印尼領事館為終點，而另一批咧就去到中環一帶嘅領事館，包括係日本、德國、 加拿大和印度領事館為終點，而遊行大約在下午2:15結束，並且成功向16個駐港的領事館遞交請願，包括是巴西、加拿大、澳洲、日本、阿根廷、德國等駐港領事館代表陸續都有接收這個請願信，而德國駐港副總領事甚至是親自出面接收這個請願信，並且在在場民眾歡呼和大聲用德文講多謝這樣。不過俄羅斯駐港領事館就沒有派員接信，由新鴻基中心商場管理人員代為接收，而印度駐港領事館和印尼駐港領事館都是拒絕派員接信的。咁遊行人士就在印尼的領事館外面放低請願信，遊行發起人都呼籲參加者係繼續參加民陣 G20 Hong Kong 的集會㗎。任敬陽
係咁啊，嗰次遊行的發起人咧，估計參與人數有幾多，同埋即係佢哋嘅主要訴求係乜咧？
係咁，截至到朝頭早11:00左右，遊行發起人之一劉永康在英國領事館門外宣布是有超過1500名市民參與今次馬拉松式的領事館請願行動，也是歷來最多香港人參與的領事館請願行動來的。劉永康表示，遊行的訴求是希望各國在 G20 高峰會向中國提出香港議題。聽下劉永康怎樣說。
但是我們的訴求就是很希望他們，其實最明顯怎樣為之叫做見成效呢，就是在 G20 峰會裡面有多個國家一起向中國提出香港議題，向中國施壓，要求中國保障香港的法治和民主，這個就是最大我希望達到的成效。
咁劉永康又表示，鑑於民陣星期三晚舉行集會，但係佢擔心只係靠集會嘅力度唔夠，因此就喺2-3日之前就決定喺集會之前就喺社交網站召集市民，星期三朝頭早到 G20 國家駐港領事館表達訴求，希望19個國家嘅代表能夠為香港人喺 G20 峰會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施壓。佢認為自從6月9日警民衝突之後，他認為自從6月9日的大遊行和6.12的警民衝突之後，國際對反送中運動是日益關注，例如英國外相侯俊偉亦都呼籲港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劉永康強調，現在是需要各人向國際社會呼籲拯救香港的。任敬陽
是咁啊，參與馬拉松式駐香港領事館遊行嘅人士，佢哋有咩訴求咧？即係同埋對於北京指責有部分香港人所謂嘅勾結外國勢力，佢哋又點睇咧？
係咁，參與領事館遊行請願28歲從事護士工作嘅莊先生接受美國書音訪問表示，國際關注未必可以令到港府撤回送中條例，但佢認為民主係世界嘅潮流，香港作為東方之珠一直受到國際社會關注，而且香港係外國投資者進入中國嘅中轉站，佢認為香港嘅國際地位有一定嘅影響力。莊先生對於北京指責有部分香港人勾結外國勢力就表示，香港主權移交之前是英國殖民地，受到西方國家管治的影響由來已久，香港人追求民主亦都不是由現在的反送中運動開始。莊先生又認為香港人已經發展出一套有別於中國的華人文化。聽下莊先生怎樣說。
某程度上都已經香港都演變了一個獨立的華人文化，其實就已經不 同中國可能有一種，雖然大家都是華人，但其實那種文化上的差別其實都是 有些不同，不可能真的一模一樣，即等於可能馬來西亞、新加坡都有華人，其實他們都有自己的文化，雖然他們都是大家都是華人，但是大家生活上、講話上所有東西其實都有些不同。
是咁，莊先生又表示，佢有參與眾籌喺外國報章刊登廣告，希望令到其他國家嘅小市民都知道香港反送中運動，就好似5年前嘅雨傘運動，同樣係引起國際關注㗎。任敬陽
係咁啊，今次有網民咧向呢個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設下咗個死線，咁要求佢撤銷對6.12警民流血衝突被捕示威者嘅檢控㗎，咁否則網民會有啲咩行動呢？
係咁連登討論區嘅網民「我要攬炒」發表貼文表示，六一二警民流血衝突，被捕示威者正係面臨牢獄之災，而解決嘅關鍵咧就喺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呢一位網民表示，律政司檢控守則第5.1條列明，律政司司長喺任何案件中，如果認為為咗社會公正而唔需要佢參與，就不一定需要檢控任何被控人。而前律政司司長梁愛詩曾經在星島報業集團主席胡仙案當中曾經以公眾利益為理由而不作檢控的。這位網民亦都在網上發出最後通牒，要求鄭若驊星期三晚上9點之前回應訴求，亦即是現在死線已經是過了的了，否則就會號召市民星期四，即是6月27日朝頭早10點到中環律政中心甚至其他地方是觀賞建築風格，與神同行。有關的貼文截至到星期二，即是6月25日晚，已經獲得超過3800名網民的正評了。任敬陽，
是的，最後請你跟我們講一講，北京和香港當局對這個 G20 高峰會議應不應該討論香港問題，他們有些什麼看法呢？
係咁，中國外交部長助理張軍近日就表示 ，G20 高峰會唔容許討論香港議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星期一喺北京強調 ，G20 峰會唔會討論香港問題。耿爽表示，中國堅決反對任何外國政府、組織同埋個人干預香港事務同埋中國內政。佢重申 ，G20 峰會係國際經濟合作論壇，重點係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同埋合作應對挑戰。G20 峰會唔會討論香港問題，中方亦都絕對唔會同意討論香港問題。而對於英國外相侯俊偉敦促港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修例的爭議引發的暴力事件，耿爽回應表示，1997年7月1日之後，香港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任何國家、組織和個人無權干預。他批評英國近來頻頻就香港事務說三道四，橫加干涉，中方表達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要求英方立即停止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而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將會在6月27日星期四凌晨前赴日本大阪，以中國代表團成員身份出席6月28日和29日舉行的20國集團領導人高峰會。領導人高峰會是全球主要經濟體的領袖提供平台，討論經濟、金融和政治等多方面的合作範疇。陳茂波行前並沒有提及峰會期間如果有國家代表提及香港議題，他會不會回應的。任敬陽，
好，唔該曬，湯慧雲。啱聽過嘅係美國之音喺香港嘅特約記者湯慧雲，為我哋報道香港民陣喺香港時間嘅星期三晚舉行 G20 峰會前嘅集會。咁並且喺星期三當日咧，亦有網民去舉行呢個遊行，向19個 G20 成員國駐香港嘅總領事館遞交請願信嘅。啱就係聽過湯慧雲嘅報道。咁各位聽眾，我哋除咗即係廣播之外咧，我哋喺互聯網同社交媒體，你可以留意有关今次香港逃犯条例修订所带来的风波的任何的最新的消息的。我们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我们 Twitter 的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而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时间请收听美国专讯。欢迎收看美国专讯。女童军在上个世纪的形象是在野火会上唱歌、考取徽章以及卖饼干筹款。虽然他们依然继续这些活动，但开始为自己的未来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马尾记者艾尔马斯利的报道。
通过学习技能以及建立信任来壮大自己，仍然是这个世纪所有女孩的目标，但是现时则是更加重视帮助女孩在科学、技术、工程以及数学，简称为 STEM 方面的技能提升。 女童子军领导人希望这种新的方法能够帮助大家克服新的挑战，譬如是成员人数减少。在过去的15年当中，女童子军的人数从近300万是下降到176万，成年志愿者亦都更少。领导西华盛顿州女童子军的弗兰表示，童子军正在从事机械以及技术等新的活动。
I do believe that STEM for girls is critically important because STEM careers.
我确实认为 STEM 技能对于女孩来讲是非常重要，因为 STEM 职业预计在未来几十年内将变得至关重要。而且呢一啲职业之中冇足够嘅女性，而且女性亦都唔太会从事呢啲嘅职业。
男童子军去年开始接受女孩参加佢哋嘅项目，但系女童子军唔会仿效佢哋招收异性。女童子军队员麦林济表示赞成。
I think that Girl Scouts really gives a unique experience for all girls because it's.
我认为女童子军为所有女孩提供咗独特嘅体验，因为呢个系一个全女孩嘅环境，呢个系非常重要。佢使女孩有机会同其他嘅女孩一齐工作，并与女性领导者合作，揾到自己独特嘅优势。
麦林自从上一年级以嚟就加入咗女童子军，今年佢凭藉住自己响机器人领域嘅工作，赢得咗该个组织嘅最高荣誉之一嘅精英金奖。
In order to build equity, you need to start at the base, and that means with kids. So...
为咗公平，你需要与细路仔一齐从基层做起，所以女童子军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因为佢囊括咗所有年龄阶段嘅细路仔，即使作为一年级学生，女孩亦都有机会揾到自己嘅力量。
呢个系响特拉斯开设嘅新嘅全年营地 STEM 卓越中心，所有年龄段嘅女孩喺度探索唔同嘅项目，并且学习 STEM 领域嘅技能。佢哋亦都会参与更传统嘅活动，譬如系社区服务，亦系卖饼干为女童子军筹款。记者费沙在华盛顿州的报道。
估计全世界有4400万名65岁以上的人患上脑退化症。到目前为止还未有药物可以治疗这种疾病。而科学家正在研究大脑早期变化而去预防的。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67岁的艾薇西格尔的父亲死于脑退化症，享年87岁。在知道这种疾病可能遗传之后，他自愿参加了这个研究项目。
He passed away from Alzheimer's disease in 2011. And, so it's...
他2011年因脑退化症去世，所以这种病离我很近。
Close and dear to my heart.
他的女儿杰西卡·兰博离脑退化症亦很近。兰博是位于凤凰城的班纳脑退化症研究所的研究员，他正在领导两项旨在寻找预防方法的研究。
We're enrolling people who are healthy, who do not yet have memory and thinking problems associated.
我们正在招募健康的人，他们还没有出现与脑退化症相关的记忆和思维问题。
脑退化症患者的大脑被一种叫做淀粉样蛋白的黏性斑块塞住，目前的研究是阻止斑块在有痴呆风险的健康人的脑中形成。
So this is a demonstration of a group that we know will develop Alzheimer's disease.
所以呢个系一个我哋知道有可能会患有脑退化症嘅群体。当佢哋接近患病年龄嘅时候，你可以睇到大部分嘅淀粉样本蛋白已经形成。
The earlier we intervene and we prevent the buildup of that amyloid around the brain,
我哋越早干预并且阻止淀粉样本蛋白在大脑连接处的堆积，就越有可能取得成功。
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诊所正在与脑退化症研究所合作，招募年龄在60至75岁之间的健康测试者，他们每6个月进行一次脑部扫描以及记忆和思维测试，并连续几年服用实验性药物或者安慰剂。研究人员还对志愿者进行了在脂蛋白 E4 基因检测，发现在脂蛋白 E4 有可能引发脑退化症。
Age is the greatest risk factor, the biggest risk factor for developing Alzheimer's disease.
年龄是最大的风险因素，亦都是脑退化症最大的诱因。再脂蛋白 E4 排第二。
參與者被要求加入基因觀察組織，這是一個保密的註冊系統，用於招募年齡在55至75歲之間，還未有被診斷出智力下降並願意參加腦退化症研究的志願者。西格爾毫不猶豫地報了名。
I want to do whatever I can to help the cause.
我想盡我所能幫助這一項的研究。
到目前為止已經有超過7万人登記參加研究，但是研究人員表示腦退化症的研究還需要成千上萬名志願者。記者布洛克華盛頓報導。
在俄亥俄州克里夫蘭市的摩根藝術館，一年一度舉辦的紙張道路展覽，展示了幾十種充滿想像力的紙張作品。馬比記者莫斯卡科夫的報導。
大約十年前，巴爾博就令他的同事感到驚訝，他選擇了俄亥俄州克里夫蘭作為他創作獨特藝術品的地方，好像紐約和三藩市这种令艺术家蜂拥而至的城市，但由于自己预算有限被迫放弃。他花了一些钱将克利夫兰一间废弃的汽车维修店变成一个艺术工作室，他的冒险有了回报。这个旧汽车维修店现在是著名的摩根艺术馆，他是美国最大的造纸艺术中心。
Those are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you've heard about for years, that everything's going digital, everything's going here and there, and yet...
多年来公众一直说一切都会数码化，不过有一个运动不单止推动手工艺发展，还强调有必要保存印在纸张上的事物。艺术家皮特科擅长印制有大理石花纹的纸张，这是一种复杂的表面设计方法，使到纸张看上来好像光滑的大理石。他从事这项艺术已经30年了。
Dropping thinned paint onto a thickened bath. The bath is carrageenan, which is a food grade thickener. And the
我将稀薄的涂料油在加厚的浴缸上，浴缸是卡拉胶材料的，这个是一种食品级的增调剂，然后用水稀释涂料，使到它们即使在倾斜或者梳理的时候亦能够漂浮起来。现在我正在做，他们并没有混合在一起，而是分开。之后艺术家使用特殊工具绘制美丽的图案，图案画好之后将一张纸放在液体表面上一秒钟，纸张就会呈现这个图案。谢恩伯格制作的是丝网艺术，这是一种古老以范本为基础的印刷工艺，墨水通过一个精细的墨布流到下面的纸张上。
What's nice is the kind of spontaneity of it. You can get a lot of interesting mark making and dots and spray.
佢嘅自发性好好，你可以得到好多有趣嘅标记、点以及喷雾。
令到呢个地方变得更加有趣嘅就系，系将造纸嘅成分种植喺艺术馆后院。艺术馆有一个小花园，艺术家喺嗰度种植咗日本嘅扶苏树，树皮可以用于制作精美嘅纸张艺术品。
This.Is the mature version of this branch. So you'd be using this inner fiber here.
呢个成熟嘅枝权，你可以刮掉中式嘅外皮，使用佢嘅内部纤维。
当巴尔博创办摩根艺术馆时，佢梦想呢度能够成为社区亲自动手创造艺术嘅地方。今日艺术馆欢迎任何人参与造纸艺术，呢个一个将日常嘅纸张变成自己嘅艺术杰作嘅机会。记者莫斯卡科夫克里夫兰报道。
由于美国中西部和东北部地区的天主教人数多年来不断减少，教会正在关闭教堂。人口结构变化和世俗主义，以及近年来多次发生的性虐待案件亦是原因。下面是记者傅克的报道。
爱荷华州西北部的圣玛利教堂曾经是爱荷华州马拉德镇的天主教社区几代教徒的聚集地，在为这个中西部小镇服务了超过一个世纪后，他在2018年夏天关闭。
We didn't realize, I don't think that it played in people's lives until it was closed, because
now... 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不认为他在居民的生活之中扮演了几重要的角色，直到他被关闭。因为突然之间你会遇到一些人，你会说我好几个月没见到你了。
圣玛利教堂是遍布美国的众多天主教教堂之一，这些教堂要被关闭或者被合并，迫使很多好像肯扬这一类的天主教徒要寻找新的宗教场所。
We are still kind of wandering. A lot of our parish members are wandering, still looking for the parish. You know,
我们还在徘徊，一些教区成员还在徘徊寻找教区。你知道，为了回家，因为你知道这个很久以来一直是我们的教区。
但是教堂出席率下跌不单止是乡村问题，大城市的出席率亦出现了大幅度下跌。虽然天主教仍然是美国最大的宗教教派，但只有大约40%的人说他们定期去教堂参加弥撒。
As a society as a whole, over these last several decades, we've become much more secular.
作为一个社会整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我们变得更加世俗化，所以信仰和教会的角色在家庭生活当中不再好像以前那么重要。但是亦有人说，教会在堕胎、离婚、同性婚姻以及最近不断增加的性虐待案件上立场的改变，使到很多天主教徒感到困惑。
I don't think the sense of the people that I'm talking to and dealing with in ministry every day aren't really, they're not ready to walk away.
在我每日跟他们交谈、打交道以及照顾他们的人当中，我观察到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准备好离开教堂。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他们第一次感到愤怒，并且等待回应。宾夕法尼亚州神职人员涉嫌性侵的爆炸性消息，令到很多天主教徒质疑他们的信仰。部分人已经转向其他教派，有人不再教堂参加弥撒。跟很多去教堂的人一样，肯扬只是想知道答案。
In our church, in our family, in our circle, we are not backing down.
在我们的教堂里面，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圈子里面，我们不会退缩。
要知道最近的丑闻对教堂出席率的全面影响可能还为时过早，但是部分天主教徒第一次开始反击几个世纪以来的传统。很多人认为现在到了要令部分人开始质疑长期持有的信仰，还有人怀疑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里面，教会是否还有存在意义。记者傅克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专讯，我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以下请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0-40米，而在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00-41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两党国会议员认为美国农民是贸易战的牺牲品，希望 G20 为谈判带来转机。我们会报道 G20 峰会前夕在香港的反送中抗议者向驻香港的19国领事馆请愿。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分析，美国官员透露特集大阪峰会目标是重启谈判。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据路透社星期二引述特朗普政府一名没有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消息说，特朗普和习近平的大阪会谈的目标只是重启贸易谈判。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特朗普与习近平计划在本星期六，亦就是 G20 领导人峰会的第二日举行会晤。这个是美中贸易谈判五月破裂以来两国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亦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外界希望这个能够使陷入僵局的美中贸易谈判出现新的局面。一些经济学家和分析师预测，如果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持续下去，可能导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上述那位不具名的官员对路透社表示，双方作为善意姿态可能会同意不再加征新的关税，但是不清楚是否会在星期六的会晤中达成。他说华盛顿不会接受任何关税条件，亦不会带着任何贸易让步前去会谈，但是他表示会谈有可能谈及华为问题。特朗普政府官员此前表示，预计这次特集会不会达成广泛的贸易协议，但是会为停滞不前的贸易谈判创造向前推进的途径。星期一，白宫一位高级官员对记者说，特朗普总统将他与习近平的会晤看作是保持接触的机会，了解中国在贸易争端中的立场，并乐于接受任何结果。分析人士预计，特朗普与习近平在大阪的会晤很可能同去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 G20 峰会一样，双方达成休战，但是在一些根本的结构性议题方面难有突破。 美国智库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扎克库珀认为，美中两国可能会在达成一个有限协议方面取得一些进展。这个协议与此前美国要求中国做出结构性改变的广泛协议不同，可能会主要专注于减少贸易赤字和移除一些关税。他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显然一直希望有一个更广泛的涉及结构性问题的协议，涉及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市场准入和国有企业补贴问题，但是现实是在谈判五月破裂之后，他认为是失去达成这种协议的机会。库珀认为，即使双方达成有限的贸易协议，华盛顿对北京在安全和人权方面的担忧仍然存在，两国间双边关系的下行趋势可能仲将继续。一些分析认为，美中两国领导人都面临解决贸易纠纷的压力。美国时事评论员、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认为，即使双方理论上都很想达成协议，但是他认为美国国内有很强的政治考量会阻止特朗普总统达成协议，在中国也一样，亦有很强的政治因素不赞同达成协议。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何天木说，大家不应该过分强调在 G20 上做出的决定的重要性，无论结果如何，由于很深的结构性分歧，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几乎不会得到缓解。特朗普总统在大阪 G20 峰会期间还将与俄罗斯、澳大利亚、德国、印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其中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晤亦受到外界关注。美国官员说，特朗普没有确定的议程，但是他们承认几乎肯定会谈论涉及伊朗、乌克兰、中东和委内瑞拉的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 G20 高峰会议前夕，香港的反逃犯条例修法抗议者举行集会、请愿或者游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香港目前的政治状况。而同时有香港团体反对外国干涉香港事务。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
二十国集团峰会即将在日本大阪召开，香港反逃犯条例修法团体即民阵以及 Telegram 等星期三相继举行大型活动，呼吁这个重要的国家集团峰会关注香港目前的政治动荡。星期三首先登场的是上午九点在港岛中环渣打花园集结的请愿活动，名为 Telegram 的网上群组呼吁志同道合的抗争者一起前往19个 G20 峰会参加过驻港领事馆请愿，敦促这些国家领导人在大阪峰会上向中国政府施压。这次活动名称 6.29 马拉松式到各国领事馆请愿行动。陈同学是这次请愿活动的参加者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说，陈同学说，主要是想为香港出一份力，现在香港政府又不理会民众的诉求，所以他就想出来参加这一次的集会，以便能够引起国际的关注。参加请愿的人士身穿黑衣，戴黑色口罩，不是所有人都戴帽，他们的队伍沿着狭窄的人行道行进时占据几个街区。报道说请愿人数近千人左右，他们之中很多人直面媒体，亦有人选择出声不上镜头。组织者现场散发打印标语，上面的字句包括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兑现承诺，在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大阪会见时谈一下香港目前的问题。请愿队伍前往的第一站是美国驻港澳总领馆，抵达后抗议者在总领馆大门前停留，发表讲话，高呼口号，直到总领馆有人出来接受请愿信。跟住抗议者又前往欧盟驻港机构以及英国驻港领事馆请愿，然后请愿队伍分三路分别前往19国的其他国家的机构继续请愿。香港警方人员在请愿活动过程中维持秩序，请愿活动没有干预。香港星期三的另一场 G20 峰会前活动是民阵带头举办的名为自由香港的集会，集会晚八点将在港岛爱丁堡广场举行，那一度位于往来港岛和九龙半岛尖沙咀的渡轮码头附近。民阵召集的这一场抗争行动与 G20 峰会有什么关系？
逃犯条
道，只要特首的签名确定就可以把。
民阵总召集人陈子杰曾经对美国之音话：睇逃犯条例嘅内容，你就会知道，只要特首签名，就可以将任何喺香港嘅人移交到中国或者其他冇公平审讯、冇人权保障嘅地方。这个就会影响到不同外国公民的一些权利。而岑子杰说他觉得香港没有民主，你会看到香港的这种情况会越来越差，你会看到香港的警察违法镇压示威，但是不用付出代价。其实外国的公民来到香港，他们也有机会面对这样的情况。这个观点似乎是参加请愿者、示威者的普遍共识。逃犯条例修法影响的不单止是香港人民，而且包括到香港旅游、留学以及经商的人。抗议者认为，任何与香港有关联的人都是这个问题的利益攸关方。不过亦都有香港团体持不同的意见。星期二傍晚，香港工联数十人来到香港警察总部，支持香港警察的执法行动，慰问曾经遭包围的总部警察。針對香港有團體呼籲G20峰會關注香港問題，工聯現任主席、港區中國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對美國之音表示：
香港的事情應該由香港自己來處理，中國政府、中國的外交部。
吳秋北話：香港的事情應該由香港自己來處理，中國政府、中國的外交部的發言人已經講得很清楚，所以沒有必要也都沒有可能讓外國的勢力來干預。與此同時，星期三香港特區政府對外仍然給人一種停止運作的印象，特首林鄭月娥等主要領導人繼續沒有公開露面。南華早報說，特首依然維持低調，避免大阪G20峰會前刺激反逃犯條例修法的抗議活動。不過該報援引多個消息來源稱，林鄭月娥的基本立場並沒有改變，即不會完全撤回目前暫緩的這一項立法草案。最新報導援引中國全國政協常委、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的話表示，已經聽到示威者的訴求和明白他們的憂慮。唐英年讚揚大部分示威者文明和和平及守法，只是有一小撮人作暴動衝擊。唐英年還說，草案已經壽終正寢，不應再纏繞暫緩抑或撤回的字眼，希望社會盡快恢復平靜。不過有示威者對他的講法不以為然，稱既然不想糾纏字眼，這樣特首林鄭月娥及其政府為何不能夠停止玩弄詞藻，一下子退回到原點。美國之音記者新華香港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农业部长杜珀今个星期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采访时说，美国农民是特朗普总统和中国的贸易战牺牲品。对此，美国国会参议院农业委员会的两党成员普遍表示认同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的报道。
参议院农业委员会民主党成员德宾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同意农业部长的讲法，伊利诺伊州他的故乡是最大的大豆生产州，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客户之一。他们认为未来有很大的潜力和机会，但是现在正在被贸易关税严重破坏。美国大豆、玉米和小麦为过去近一年来美中贸易争端受创最严重的农产品，在北京决定停止购买美国大豆以报复特朗普总统对中国商品课征关税后，美国大豆面临严重滞销困境。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德宾参议员，同时是参议院少数党党鞭，他说他并不完全支持特朗普总统的策略，但是很明显关税的做法引起中国方面对美中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注意力。他认为现在最重要的是经历美中关税争端所带来的痛苦代价后，能够出现具体的成果。德宾议员进一步说明，他希望能够看见一些有意义的改革和改变，他希望中国方面能够以开放的态度来发展更好的贸易关系。他们之间过去有很多问题，这一点他可以很坦白地说。美国农业州为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时特朗普胜选的关键票仓，即使深受美中关税争端冲击，很多美国农民至今仍然选择支持特朗普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政策。 策，并希望华盛顿能够解决与北京长久以来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不过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宣布调高对20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象征美中两国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部分美国农民开始对美中关税争端遥遥无期的尽头失去耐心，农产品价格亦应声下跌。参议院农业委员会主席、来自堪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罗伯茨在接受美国知音采访时表示，他不会以关税战来形容目前的关税争端，不过他希望美国农产品市场能够尽快恢复平衡。他说，现在就需求来讲，我们没有任何需求，没有需求的话价格就无法恢复。美国农业部长柏杜称，他预计特朗普和习近平这个星期在日本20国集团峰会期间无法达成贸易协议，但协议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取得。美国国会方面，两党议员亦纷纷对美国之音表示，认为特集会能够一次解决美中贸易复杂的分歧，但期盼能够为停滞的贸易谈判带来新的转折点。罗伯茨参议员还说，他希望峰会能够成为转折点，大家需要那个转折点，他希望在日本时能够重回谈判桌。美国正在与中方官员努力合作，希望大家能够解决问题。没几年之前，他和其他资深议员，至少是参议员，到中国进行访问，他们希望和美国进行贸易，当然还有其他很多考量的问题，包括知识产权等一系列议题，但是他希望农业市场能够逐渐稳定下来。参议院农业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斯塔贝尔说，他对美国农民的市场感到担忧，他希望问题能够尽快以对美国有利、对美国经济有利、对美国的人民有利，同时亦对美国的农民有利的方式获得解决。特朗普政府上个月公布了一项160亿美元的援助农民计划，以补助美中长达10个月的贸易战为美国农民造成的损失。补助款预计在今年夏天开始发放。美国农民希望的不单止只有补贴，而是华盛顿能够彻底结束与北京的关税战。农业部长柏杜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无法为美中两国关税战的结束预测时间表。美国国会亦仅仅能够对即将举行的特集会寄予谨慎的乐观。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共和党成员蒂尼斯对美国之音说，大家讲的越多，就越能够缩细彼此的距离，这个是整个谈判过程中的一步。他不认为能够和中国领导人举行一场会谈然后达成一项协议，但是能够使他们进行谈判是正面进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出狱4个月以嚟，一直被监控嘅中国人权律师江天勇近期出现咗严重嘅四肢浮肿，佢希望外出睇病，竟然系俾当地嘅国保阻拦。同时喺2015年发生嘅709律师大抓捕案嘅家属李文竹咧，就坚持抗争，要求依法会见佢喺狱中嘅丈夫。喺过去几个月一直企图阻挠嘅监狱方面咧，终于答应安排近日会见。但能否守信呢，就令人质疑。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华盛顿的报道。
关注和帮助709被捉捕律师家属而遭受到当局判刑2年的江天勇，自今年2月28日获释之后，被强行送返老家河南信阳市罗山县父母的家中监控起来。江天勇流亡美国的妻子金变玲在6月24日发推表示，江天勇因为近期双腿以及双脚水肿，星期一一早要去到信阳市人民医院看病。金变玲说，江天勇和他的父亲刚出门就被3名便衣紧随，到公路口叫出租车，遭受到陆续赶来的2部车和近20人围堵。他们说有事必须提前报告。江天勇在监控期间经过请示领导同意批准之后，必须坐国保的车。这些人拒绝出示证件和姓名，而江天勇就表示不敢坐他们的车，要自己打车，他们可以同车跟住，但仍然被一口回绝。这些人坚持不坐他们的车就不能够去看病，江天勇被迫返家。金变玲表示，江天勇身体逐步恶化令人担忧，要求中国当局以人道主义原则立即停止限制江天勇自由的非法行径，允许自由去医院看病，或者允许他来到美国治病和家人团聚。 湖南709案曾被捉捕的人权律师谢阳在6月24号出完庭之后赶到江天勇的老家看望。谢阳律师星期二晚对美国之音表示，江天勇的双脚肿得很厉害，令人担忧。谢阳说，江天勇的两只脚基本上肿得好像个大包咁，你用手按下去之后，佢要好长好长嘅时间先至能够恢复，所以大家就好担心。谢阳同郭宝交涉，但系郭宝坚持要乘坐佢哋嘅车，谢阳只好劝服江天勇以紧急睇病为重，委屈下专制下嘅自由权利，并且喺星期二一早陪同江天勇乘坐郭宝嘅车，喺七八个人嘅监视之下前往信阳睇病。谢阳又表示，江天勇在医院做了检查，还要等看结果。在记者询问之下，他表示表面上监控的郭宝并没有干预或者骚扰检查，但是背后有什么动作就不得而知。谢阳又说，表面上看来这些人完全没有对他们施行骚扰，目前这个体制之下，如果他们想做一些文章，他们完完全全是可以做的。他们对这个医院的结果也都不抱有太大的希望，需要做的检查做完之后，他们可能最后还是要去北京重新做检查。江天勇律师的案件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特赦组织3月14日曾经发布紧急行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停止监控和限制已经服完刑期的江天勇以及他的家人，还他们自由。国际特赦在写给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公安局局长周松贵的紧急行动呼吁书之中表示，人权律师江天勇被关押两年，今年2月28号获释之后，他和他的父亲以及妹妹立即被国保带走失踪。江天勇在绝食抗议之后，3月2号才能够返回到罗山县他父母的家里面，但是他的全家受到当局的监控。国际特赦表示，江天勇是一位良心犯，根本就不应该因为使用言论自由权利而受到监禁。江天勇在2004年开始执业，代理大量宗教自由、访问维权以及政治敏感的案件，包括山东盲人法律维权人士陈刚成案、中国人权律师高志成案、2007年山西黑砖窑劳工案以及法轮功案等。2015年709大捉捕律师事件发生之后，负担起仍旧关注和救助709律师及他们的家属的维权和协调的工作。江天勇在2016年11月在湖南探望被扣押人权律师的家属之后遭受到失踪，2017年6月被依煽颠罪名批捕，8月被庭审，11月被判刑两年。江天勇在被押期间遭受到强迫服用不明药物，造成记忆力严重下降，身体肿胀，动作迟缓，浑身无力。另外，近四年来，为709案维权律师黄全章维权奔走的妻子李文竹，继今年5月下旬连续多日在山东临沂监狱抗争之后，李文竹在几位709家属陪同之下，6月24号展开他所称的千里寻夫第二季的行动。网上图片和视频显示，临沂当地一批人以扫街等各种借口，有意围绕一早在监狱场外高喊黄全章的名字的李文竹等人。李文竹表示，虽然监狱仍然藉口阻挠给黄全章存钱，不过李文竹经过抗争，迫使临沂监狱明确告知6月28号可以会见黄全章，具体时间段提前两三日再通知。李文竹在星期二晚对美国之音说，监狱他们给了一个明确的讲法，就是说28号可以会见黄全章，但是具体的时间段并没有告知，就是说28号的前两三日通知家属给他们等消息，但是时间一日一日这样过去了，并没有接到临沂监狱的通知，所以第一他们会打电话去询问。李文忠又表示，他目前对一直违法的监狱是否能够信守承诺并没有信心，只能够抱住最好的念头，希望这次能够见到狱中的丈夫。李文忠说，这些完全是违法的，剥夺了黄全章的会见权，因为按照法律规定，这个人到了监狱必须马上安排会见。黄全章是4月29号去到临沂监狱的，但是他们开始以会见室装修这个籍口阻止家属会见，现时他们终于说6月28号可以会见，到目前他心里面还是忐忑不安的，他并不确定28号是不是真的能够见到黄全章，并不知道这次他们能不能够算数，因为在这四年当中，他们实在是被骗得太多了，这些人经常出尔反尔，所以其实他现在是很担心的。 以上是美国之音海燕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